第五章改善祷告的七个建议。一、思想祷告的对象。敲墙是没有用的，你应当明智地敲门。所以 J.I. 巴克说，当你祷告之前，请先思想你祷告的对象是谁，他曾做了什么，使你能来到他面前，并且永远能寻求他的关注。你与他此刻是什么关系？你是何等不配享有你在天父家中所得着的赦免、自由和地位。想想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，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和圣灵，主耶稣正与你建立朋友的关系。尽管你是如此不堪，他仍期望你借着祷告来回应，与他建立爱、信靠和顺服的友谊。将这些思想存在心里，然后开始向你的天父和救主祷告。二、声音和姿势。用心灵和诚实与神相交，既包括用悟性祷告，也包括用身体表达降服。大声祷告，或至少轻声说出你的祷告词，可以帮助你集中精神，不致胡思乱想，心思游荡。间歇诵唱，大声读出喜爱的赞美诗歌或诗篇，都会大有裨益。你可以拿着诗歌集和圣经进入密室祷告。如果你无法享受祷告的喜乐，建议你跪下祷告，或者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样俯伏祷告。你会发现自己更能体会到神的同在。三、导读主导文。若是你发觉自己祷告时拙于言辞，或者心向遇到障碍，需要除去拦阻，可以导读主导文，以其中的每一个句子当作引子来激发思绪。当你这样做，思想就会开始活动起来。只要想法浮现，你就有话可说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把每项圣经诫命分成四个部分，从而编成有四股组成的花环。这意思是说，我先把每项诫命看为指示，这实际上是它的本意。所以我认真思考主神对我的要求。其次，我把它变成一种感恩。第三，一种认罪。最后，一项祷告。这样，每处经文都变成了一段课文、一首诗歌、一本忏悔书以及一本祷告书。这种默想方法并不繁冗费时，每处经文常常只需要两三分钟，但也可能会燃烧起来，持续相当长的时间。马丁·路德建议作为每天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，每天操练两次。四、导读诗篇。诗篇最能把我们内心中所寻求表达的展现出来。我们的感受绝不孤单，灵魂的每个叹息都能在诗篇里听到一声回响。你可以根据读经时心中想到的与神交通。例如，先读完诗篇23篇，然后从第一节开始，针对读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心中的所思所想祷告。可以感谢神作为你的牧者，请他带领你做好当前所面临的某个决定。恳求他让你的孩子们爱他，并做他们的牧者等等。当没有其他想法跳进心头时，你再移到下一行， 我必不致缺乏，一节一节直到结束。当我们以诗篇祷告时，就可以体验到自己是在与神对话，而不是独白。神在圣经中说话，引导你的祷告，帮助你用神的话语与他交通。你将越来越会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越来越少的以自己为中心，越来越多的关注神。五，留心聆听。祷告如果没有聆听，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唠叨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经常在主导文的某个祈求上陷入沉思，接着我放下其余的六个祈求。当丰富的思潮涌流出来，我们应当在安静中聆听这些声音，绝不要压抑它们。此时，圣灵亲自向你传讲信息，他所讲的一句话胜过你本身千言万句的祷告词。若是圣灵向你前来，并开始对你的心传讲，赐下丰富的亮光和思想，要安静和倾听，因他讲的比你好得多。要留意他的信息，将之记录下来。如此，你就会惊艳到诗人所说的：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在读经和祷告时，写下从神领受的信息，你就可以得着智慧。你必从中超越陈腔滥调的表面镜前，领受各样的灵感，更认识神和你自己的本质，更深明白神圣洁的旨意，并且使每日祷告的内容更加丰富。如果写字会干扰你的祷告，你也可以用手机录下语音。六，共同学习。神也呼召我们所有人学习一同祷告，一同敬拜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他借着我们联合的祷告吸引我们与他相交，并且彼此相交。你可以寻找有同样心志的人，建立祷告伙伴的关系，彼此监督劝勉，分享经验效果。也可以共同阅读一本关于祷告的书，思考和讨论其中的问题，一起操练其中的原则。当圣灵点燃一个人的祷告之火时，也很容易点燃祷告的同伴。七，坚持一种方式。J.I. 巴克说，找出最适合你的祷告方式，接着持续采用这种方式，不随意更换。那位在天上的好朋友绝不希望你的祷告不断受挫，而是渴望你找到祷告的窍门，与他享有最亲密、坦诚和丰盛的团契。神要我们精益求精，而不是安舒闲懒，不思进步。他期望我们尽心尽力，而不是得过且过，不求长进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中有崎岖不平之处，而在我们的祷告经历中有干涸枯竭之境。即使是历世历代最忠心的基督徒，都不时有此遭遇。这是我们天上那位好朋友坚定无畏的作为，他的本质像是一位伟大的医生，引导我们恢复最佳的健康状态，而他晓得在哪个阶段，什么事情最适合我们。